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为我们发来了早间的天气。早间天气是这么来播报的，说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9度到1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度到0度，明天晴后天晴啊，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等级高，林区呢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另外呢，受冷空气的影响，26号夜间呢，我市的风力呢也就逐渐增强了，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风力呢都达到了阵风5到7级，近海及海岸呢达到了8到10级的大风。28号呢是以晴为主，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度。29号晴，南到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海区呢依然是这个海区呢依然风力较大，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播报过了。那海区呢今天是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转西北风8级，阵风能够达到9到10级。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为您开通啊。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的话，您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电话。好，今天呢是周四，为大家安排的是本周的电视问政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因车祸导致伤残，为何一年多还没拿到保险赔偿？
当时想的是等鉴定结论出来，然后那个到时候再谈具体赔偿的事情，因为鉴定结论没出来，就是也没有沟通具体那伤残这一块，因为当时也不确定嘛。
临时还清房贷遇阻，银行回应需提前半个月申请。
想提前还款，银行跟我们讲说要等15个工作日的。但回去想想，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理解。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交通事故后获得相应赔偿本是情理之中，可市民卞女士2024年3月遭遇的一场事故却让赔偿事宜拖了一年多，仍存争议。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2024年3月1号，市民卞女士在市区朝阳路附近骑电动车时与一辆机动车发生碰撞，经交警部门认定机动车方全责，时年74周岁的卞女士无责任。事故发生当天，卞女士被送往市中医院治疗，直到3月26号伤情稳定后出院。2025年9月12号，卞女士经鉴定锁骨胫骨两处损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此时她的实际年龄已年满75周岁。然而在后续赔偿协商中，双方因残疾赔偿金的赔付年限产生分歧。
事故刚发生的时候，因为都是在忙着治疗，就是也没有谈到具体赔偿这一块，然后就是当时没有谈到具体赔偿，后来是鉴定报告出来，然后再到保险公司赔偿，才提到说这个具体赔偿年限。因为前面在医院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是自称是律师的，然后跟我们对接，然后他跟我们讲过，从那个出险的时候算，然后后来结果鉴定报告出来，我们到保险公司讲说是从那个鉴定伤残，就是结论出来的时候算，就两边有出入嘛。
卞女士的女儿表示，事故发生后全家一心忙着照料伤者，处理治疗事宜，根本没有想到伤者的年龄决定了赔偿年限。母亲的年龄正好卡在75周岁这个年限上，而且当初保险公司在和伤者家属沟通时也没有讲清楚。
鉴定之前保险公司也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个事情，
对，因为当时想的是等鉴定结论出来，然后那个到时候再谈具体赔偿的事情。因为鉴定结论没出来，就是也没有沟通具体那伤残这一块，因为当时也不确定嘛。
涉事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示，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赔偿年限认定上，保险公司认为他们有法可依，并无过错。
这个的话是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适用法律的若干解释里面，它第十二条它有说，就是说残疾赔偿金嘛，是那个根据是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残疾等级，然后按受诉的法院所在地，根据是这个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是农村的居民纯收入这一块，然后是按就是说从定残日开始按20年计，然后是60周岁以上嘛，它是每增加一年，它就是每多一岁它会减少一年，然后75周岁以上它是按5年计。对，这个我跟他们家属也解释过。
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早在卞女士住院治疗期间，保险公司就已告知其家属关于75周岁赔付年限的相关规定，尽到了告知义务。
我们告知了，当时他在住院的时候我们就跟家属告知，然后我们还告知了他，就是因为现在交通事故有些会有其他的律师嘛，然后我们告知他的伤情后面可以直接找我们就是调解，然后我们告知了他说，他因为他出事的时候确实是74周岁嘛，我们说如果你是在75周岁之前就是把这个案子给处理的话，那他就是按就是6年计，但鉴定的时候他已经是75周岁了，他定残的时候已经到75周岁了，所以是按5年去计的。
日前，连云港金融监管分局上线正风热线栏目，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
这是一个典型的民事纠纷，我们首先呢建议双方进行一个积极的协商，尽早就理赔事项达成一个和解。如果协商不成呢，也可以向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功的，我们还建议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监管部门呢，对于短片中提到的这个案例，我们也会持续跟进理赔事项，督促保险公司主动积极地履行保险责任，切实维护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
住房按揭贷款是不少家庭购房的常见选择，可真要想提前结清贷款，远没有还信用卡那么简便，背后藏着不少需要留意的细节与流程。
近日，市民王女士准备提前结清剩余房贷，却被银行告知当天无法完成，这一情况让她认为不合理。
我跟我家对象就是想帮着房贷提前还款，我们就到银行嘛，然后就说想提前还款，银行跟我们讲说要等15个工作日的，但回去想想，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理解。
据王女士介绍，为了孩子上学准备换购一套学区房，本以为提前还贷流程可灵活处理，没想到却要拖上一段时间，这让王女士很着急。
我要不急我无所谓啊，我就是因为着急啊，因为我想把房贷那个赶快还了以后，就准备要换个学区房的嘛。换学校，因为小孩明天就要上学了，我说真的着急，我说因为这个怕影响到小孩上学了嘛。
10月30号下午，记者来到王女士办理贷款的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正常业务流程，提前还清房贷确实需要提前半个月递交申请，但如果客户有特殊情况，可向银行接待员说明具体缘由，通过特殊申请通道处理，并非完全没有通融空间。
就是我们银行正常提前还款的话，是需要提前15个工作日预约，一种是手机银行线上操作，也可以自己到我们任意一个网点进行去预约。如果说您这边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可以供我们当时的接待员去做一个申请，把这个情况说明清楚，然后由我们接待员去向我们分行总部去做一个特殊申请就可以了，就可以提前还，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费用。
在日常节目中，正风热线也接到过多起市民反映，想要提前还清房贷并非一帆风顺，怀疑是银行故意设置还贷门槛。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随即拨打了另外一家银行客服电话， 客服人员解释，提前还贷本质上属于合同变更，并非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常规履约内容，因此从合规和流程管理的角度，都要求客户提前申请，以便银行完成资金核算、合同调整等准备工作。
这个必须要提前申请的，因为提前还款作为一种合同变更的形式存在的，它不是合同履约中的一部分，因为这要涉及到合同的一部分变更呀。您一年还款了之后，您本金有变化，后面产生的利息以及您的还款周期、还款金额都会产生变化，这个是没办法讲您说还就马上还上的。
临港金融监管分局上线正风热线栏目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
在这种符合银行的这种要求下，是可以向贷款银行申请提前还贷的绿色通道。举一个例子哈，像一些银行，像这个客户的这种代押过户、商转组合贷款，像刚才这个女士的这种需求呢，可能呢是有这个其他的这种办法来进行这个办理，满足这个客户这个需求的，还有一些生病的这种情况下，都可以纳入我们银行的提前还款的这种绿色通道啊。我们也指导银行制定了一些特殊情形提前还款的这种规定啊，总的要求是降低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这种便利性和覆盖面。一般情况下呢，消费者提供这个申请以后呢，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供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那么银行呢也会启动它的内部的流程和制度，进行一些必要的快速的审批啊。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记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记者呢，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超长期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情况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4年，我市呢通过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的支持，率先呢对86部使用年限超过15年、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实施了集中更新。目前呢，这些电梯呢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今年呢，全市又有463部电梯纳入了国债支持项目，获得了补助资金是6945万元。我们知道呢，老旧电梯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生活不便困扰着居民，电梯呢也频繁出现按钮失灵、运行抖动、突然停运等问题，有的甚至因为故障频发已经停用多年，居民呢只能爬楼梯上下楼。2024年国家首次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我市呢也借此契机采用集中建设模式，对全市的老旧电梯进行规模化的更新改造。截止到2025年的4月30号，首批86部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老旧电梯全部通过验收并交付使用，惠及了2600多户居民。 据了解啊，在2024年的更新工程启动前，我市就存在一批使用年限长、故障频发的高龄电梯。这些电梯呢，多数都已经服役15年以上了，部分甚至超过了20年。针对这个民生的痛点，我市呢对全市老旧电梯进行了全面的摸排，确定了对86部使用年限超过15年，而且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实施了首批的集中更新。在2024年度啊，江苏省啊就获得过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全省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这个政策。我市呢也是凭借扎实的前期的工作和明确实施计划，成功的获得了国债资金的支持。我市创新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由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统一组织实施。这个模式呢，打破了传统由各小区单独招标的方式，通过规模化的推进，实现了效率与质量的双提升。另外，在资金使用上，项目呢采用国债补贴加居民自筹的方式，每台电梯由国债资金定额补贴15万元，不足部分由居民呢自筹解决。在推进电梯更新过程当中啊，我市呢也是严格的把控质量安全关口，从电梯生产到安装完成、验收交付，安排专业人员全程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此外，项目引入第三方安全公司进行了专项的跟踪检查，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呢，通过招标引入第三方审计单位进行全程的跟踪审计，确保专款专用。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呢在合同当中明确了不低于5年的免费维保期，这个条款是远高于常规的电梯维保的标准，也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2025年，我市呢在全面摸排居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的向上申报需要更新的老旧电梯，最终呢获批463部纳入了国债的支持项目，获得这个补助的金额呢是6945万元。其中呢市区420部将继续采用集中建设规模的这种方式来推进，充分的发挥规模化的优势，避免呢重复招标，也缩短了施工的周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市住建部门还表示，将持续完善一站式的服务流程，强化质量安全监督，让更多居民早日的告别上下楼的烦恼，享受一键直达的便捷和安全。近日呢，市检察院和海州区检察院的党员干警们来到海州区瀛洲路的农贸市场，联合开展了一场食品安全普法主题的活动，扎实的宣传食品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的菜篮子。现场呢就有这个市民呢咨询说，怎么才知道这菜上的农药超不超标呢？海州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傅方远啊，就向这个市民解释说新的食品安全法呀，对农药残留是有严格规定的。购买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有检验标识的蔬菜，如果发现问题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随时联系检察部门。另外，在市场的水产区，一位售货摊主主动的询问说，那我们卖这个水产的要注意什么法律问题呢？检察官解释说，经营水产品呢，要确保来源合法，不能添加违禁的物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也是加大了对违法添加的处罚的力度，既要保证消费者的安全，也要守护守法经营者的权益。现场市民呢就说之前呢也买过变质的包装食品呢，该怎么办？那检察官呢也给大家介绍了维权的途径，说第一呢，可以保留购物的凭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依法呢向生产者和经营者呢要求赔偿。新法还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那今年的12月1号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就会正式的实施了。那这次普法活动呢，也是重点的向群众和商户介绍了这个新法的亮点，包括强化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监督的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等内容。那冠景呢，也向现场群众发放了宣传物料100多份，也接待了群众的咨询，解决了多个实际生活当中的法律的困惑。市民都纷纷表示说这样的普法呢，其实是挺实用的。我们第一了解了法律的要求，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守法经营啊，对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知道这个我们检察机关啊，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食品安全的事关社会民生，他们通过这种普法宣传啊，也切实的履行了法律监督的责任，筑牢食品的安全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的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医疗保障啊，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安全网，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压舱石。在“十四五”期间，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用改革之笔绘就了惠民的蓝图，用创新之举破解了民生难题。从全民参保的应保尽保，到医保体系的知密知劳，从支付方式的提质增效，到集采惠民的真金白银，五年间港城医保也是交出了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答卷，让医有所依、医有所保的温暖承诺化作百万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多亏了医保，我这个病啊才能安心治。家住在灌南县里集镇的王大爷，因为患慢性疾病，常年的服药，每年的医保报销让他的药费负担减轻了大半。这背后是连云港市全民参保计划的扎实的推进。十四五末，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了447.61万人，参保目标的完成率达到了100.25%，列全省的前四名。一张覆盖城乡各类人群的医保防护网已然成型。参保缴费机制的创新为全民参保注入了持续的动力。我市呢建立了居民医保缴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的动态的调整机制。2021年到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从每人的610元提高到730元。政府呢真金白银的投入让群众参保更有底气了。每年呢，这个市政府常务会议都会专题研究参保缴费的标准，分管市长也会牵头召开多部门的协同会议，形成财政加医保加税务加人社加县区的这种联动的征缴格局。2024年度呢，也是推进了市政府层面的促进城乡居民医保 健康可持续实施的意见，并讲呢，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纳入了县区高质量发展的考核目标，针对群众学生群体，明确学校为参保主体，推动了大中专学生按照学制一次性的参保，开发小程序全面比对参保的数据，锁定了断保未参保的人群，同时呢组织精准扩面，一系列举措之下呢，居民的医保参保实现了不减少少减少的目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更是从2021年的 88.45 万增至到2025年的102万，参保占比提升了 22.5%， 医保基金的蓄水池也是不断的充盈。在市妇幼保健院刚刚迎来宝宝的李女士拿着结算单感慨说，住院分娩啊几乎没花什么钱，医保政策太贴心了。其实呢，这是我市全面落实孕产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财政补助的政策，实现了政策范围内费用零自付，这也是我市医保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一个缩影。另外，市级统筹也是破解了同城不同策的难题，全市基本医保实现基本政策、待遇标准、定点管理、经办管理、信息系统全市统一，彻底的改变了过去县区医保政策的碎片化、待遇差异化的局面。如今呢，参保群众在全市范围内就医结算是一视同仁，跨区域就医也更加便捷了。另外，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为群众撑起了多重的保护伞，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的这种长效机制。全市呢，医保救助资助啊，医保救助的资助参保了参保人员是 33.03 万人，救助的总金额达到了 2.92 亿元，社保的第六险长护险也是覆盖了 103.12 万人。123家定点护理机构为近2700名重度的失能人员提供了超过 29.65 万人次的护理服务，让失能老人有尊严的老去。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江苏医惠保一号投保人数较上年增长了超过 90%， 也是进一步的织密了保障网络。2021年底，我市启动了按病种分值付费的省级试点，如今呢已经实现了医疗机构住院病种数医保基金入组的结算率4%的全覆盖，一场医保支付的改革正在深刻的改变医疗服务模式。另外呢集采惠民也是释放降价让利的民生红利。患者张阿姨拿着刚买到药品呢，激动地说以前呢这类抗肝癌的药一粒药是100多元，进入集采之后才10几元，每年呢都要省下不少钱。国家呢其实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实施以来呢，我市呢也是严格落实了应采尽采、阳光采购的政策，让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降价红利。2021年到2025年第三季度，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医用耗材是 186.51 亿元。2025年一到三季度，全市公立的医疗机构药品网采率是 99.50%， 医用耗材网采率是 98%。 从2019年12月国家组织第一批药品集中采购以来，落实了国家和省20批次的药品、22批次高值耗的这个耗材，也是进行了集中采购，涉及了药品是879个品种，医用耗材是108个品种，累计呢节约采购费用是25亿元。医保基金呢，我们知道是群众的救命钱，守护基金的安全也是医保部门的核心的职责。十四五期间呢，我市也是构筑起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基金的监管体系，让每一份的医保基金呢都用在了刀刃上。 科技赋能让监管更智慧，而要操作也就更便捷了。在市中医院的门诊大厅，市民陈女士用手机轻松地完成了就医结算。她说用医保码扫码就能够挂号缴费，不用带实体卡了，确实非常方便。这也是我市医保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捷的体验。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呢，在2021年9月份呢，在连云港上线，四年间呢是不断的完善升级。我市呢自主建设的双通道外配处方系统、医药价格监测系统、全民参保信息平台、DIP 大数据运行分析平台，在各领域发挥了显著的成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率达到了 90%， 全市呢9家三级医疗机构、6家二级医疗机构实现了医保移动支付、扫码就医的已经成为常态。智慧服务平台让群众是足不出户办医保。2024年上线的医保智慧服务平台借助了可视化的 AI 智慧客服，为参保人提供了面对面的问查应办的服务，获得了2024年全市智慧医保大赛的优胜奖。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也进行了全覆盖，1495家药店数据上传这个上传率稳定在 98% 以上，实现了药品质量的全程的可追溯。室外会诊专家服务平台也是整合了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外请专家资源，为患者提供统一的、规范的、公开的外请专家的会诊服务，着力的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另外，我们的医保公共服务也架起了连接群众的暖心的桥梁。家住在东海县青湖镇的村民刘大叔，在镇医保服务点顺利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他说在家门口就能够办医保业务，不用跑远路了。在“十四五”期间，我市呢也是健全了医保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医保服务全覆盖，也是获评了市委市政府2023年的十佳的民生实事。异地就医结算也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垒啊！目前呢，我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实现了住院、门诊、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的全覆盖，药店购药省内全覆盖，实施了异地长居人员的承诺备案制，多地备案、急诊、外伤住院异地结算的零障碍，可以说有效地减轻了群众的跑腿垫资的负担。以前呢，在南京看病要先垫钱再报销，现在可以直接的刷卡结算，太省心了。常年在南京带孙子的张阿姨有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我们医保部门的他们的倾力付出，五年的耕耘也是硕果累累，医保事业也是实现了从保基本到保质量，从广覆盖到高品质的跨越。那现在也是站在了“十五五”的新起点。我们知道，港城医保人依然会继续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以更加扎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建设健康连云港来贡献医保的力量。好，我们第一个时段的正风热线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时间一段公益宣传之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我，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